你就是不给，你不让你就也不给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让罪作王，你也不给自己的身体去做那个罪的器皿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是循序政府了，但是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十三节后半段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倒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你要这样的在神面前，要有这样的，真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看见，说我真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啊，你可能要很多很多次经过那个死胡同之后啊，你才说我今天我真是感受到那是走不通的，那完全走不通的，我要回过头来倒要，你知道吗？你相反了，对不对？倒就是相反了，反倒，对不对？那天给自己啊，把自己献给罪做这个，把自己肢体献给罪啊，做义的那个器具啊，走不通了，走了几十年走不通了。反过来试试看，你反过来试试看，把自己献给神，然后做义的器具，那个时候你就顺服做成了。这是一个方法啊，这是一个学习，你就顺服了。这一次顺服，你里面就有很多的喜乐，很多的满足，很多的快乐。那么就一次就可能有两次，两次就可能三次，三次就可以成了一条路，你就可以一直这样的心理。所以这里讲到不单啊，这个这里讲到不单要将自己献给神，十三节后半段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且你看见没有？并且他说将自己献给神还不够，还要将肢体啊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也献给神。我们很多人都常常祷告神啊，我奉献给你，神啊，我奉献给你，但是没有知道说啊，我的手是属你的，我的口是属你的啊，我的这个脾气啊，是要在你的洁净的里面啊，是要归到你的名下。你看见没有？很多人只是将自己奉献给神，自己奉献给神，但是他忘记了他的肢体还可能留在这样的一个旧的习惯的里面，也要将自己的肢体要奉献给神，说神啊，我的口为你用啊，我的口顺服你，我的眼睛顺服你。对，那么这是一种的学习，这是一种的学习，就是啊，将我们这个人作为一个器具，不献给罪，而献给神，那么这是一个顺服。那么这样的顺服，就是使你的灵命会成长啊，你的灵命会成长啊。那么这是这是一处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是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都有从主领受一个恩膏，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面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并不用诸界弟兄来教训，只是现在暂时借着他来帮助我们明白，帮助我们啊，能够体会，但是实际上来说，神自己就可以教训我们，借着神赐给我们在里面的一个恩膏。什么叫做恩膏呢？它是恩的，是白白的，那不是需要经过努力，不是需要经过奋斗，不是需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讲员，不是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聚会，不是需要经过一个奇异的经历，任何人从主相信主 归于他的名下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有的，所以是白白的。这是第一，是恩膏。第二，恩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粘在你的里面，他像一个膏一样，他膏在你的里面，好像他就跟你联合在一起，是吧？并且是长存在你们心里。这个长存是永远存在，永远存在，是吧？这个恩膏有什么样的功用呢？他在凡事上要教训你们。什么叫凡事呢？工作、搬迁、婚姻、儿女、起居，甚至该不该到哪里去，该不该与这个人结交，该不该成为他的朋友，我该不该选择这个工作，凡事。这个电话这句话该怎么说，有的时候这个恩膏，有的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就两个话出来，恩膏说说这句话，该说那句话。凡事就是在一切事上，一切一切的事上，他要教训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们是受世界的教育，我们所说的世界不是一个中性的，我们所说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的教育，是世俗的这样一个属情欲的世界的一个教育，所以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都需要被神改变，而这个改变只有借着恩膏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属神的、有灵命、这个丰富的这样一个人出来。他在凡事上要教训你们。好，这里我们就问题了，真的吗？所以使徒约翰他知道有人会问这个问题，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就是要顺服恩膏的教训。按照恩膏的教训就是要顺服恩膏的教导，恩膏会在你里面教导，对你说话，会比有声音，不一定有声音，会对你说话，那你要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，你就必定住在主里面。那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住在主里，有各种各样的福气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要是说住在主里，那简直是基督徒的最高的境界了。但是我们却不知耶稣说这是你们应该的一个光景，你们是属神的儿女，你们是基督的门徒，你们应当常有的光景就是住在我的里面。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敢说我是住在主里面？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就出在没有按照恩膏的教训，没有顺服恩膏的教训。如果顺服恩膏的教训，就必定住在主的里面。住在主的里面，简直是说，你说任何的 blessing 都在你的身上。你要说见证有见证，要说启示有启示，要说有能力有能力，要说有胆量有胆量，什么都有。而我们自己一无所有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。这就像一个葡萄枝在一个葡萄树上一直的联合，那个生命就在往它里面涌，就是一直这样的涌。所以耶稣说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有活水的江河要出来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顺服是何等的重要。我盼望假设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里面，或者有人听了这个磁带，能够起这样一个 design， 起这样一个意念，说我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，你有福了，你真是有福了。就像最开始，像昨天我讲的那个见证，当我看到一个长老，他的生命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那么的见证，我里面起一个意念说，我也要认识这位神，我也来像他一样经历这样。那20年之后我有了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在讲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真是明白我们所讲的，真是看到这个圣经是可信，真是里面起这样一个意念，说我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，我要里面有丰富丰富更丰富神的生命，那你有福了，那你真是要成为一个源泉，要帮助很多很多的人。而这个顺服就是关键的关键。我们今天是讲灵命长进，顺服何止是灵命长进，那这是硕果累累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讲到恩膏的教训，在我最开始听的时候是 大概是1980年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有个老传道人，70几岁老传道人在跟我讲，在跟我们讲年轻人在讲这个恩膏的教训的时候，我真是不明白，我也觉得不可相信，因为这个传道人3年级都没读完，我是大学生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理解有没有错？他这个解释有没有错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怎么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呢？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？但是那一刻开始，我里面就说，因为他这么多年在神的面前学习，我愿意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愿意来学习，我就起了这样一个意念，20年成为我的祝福，20年成为我的祝福。所以这个叫神的旨意，你明白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有没有顺服恩膏？他会告诉你。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最开始学习可能有些失败，可能有些思维英文不老练啊。最开始比方说我在学习那个这个，明天我们要讲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最开始我在要去明白啊，是不是有神的带领啊，要我去见一位传教士的时候，因为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很危险，所以啊，我要去见他的时候，我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啊。我有一天晚上啊，打着雨伞在雨中站了6个小时，我要来客观的来核实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最后我确定不是神的旨意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但是这是一个学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学习就是说，我要实实在在的学习到底是什么叫做恩膏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会遇见一些失败，可能会遇见一些挫折，但是从小做起，当你在小事上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当你大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把握了。你小事没有做，你大事临到的时候，一下来你要想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要下来顺服，你怎么顺服得下来呢？你顺服不下来。所以在小事上，在每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每一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的 exciting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天的时间来学习顺服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神至少一天给你5次机会来明确的学习顺服他的旨意，顺服他。好，我布置大家一个作业，你们就是星期四我们见面之前啊，你们就一方面借着祷告，就是很自然的，你们稍微有意识啊，稍微pay attention，稍微注意一下，神在一天里面至少给你5次的机会，说你应该这样做，恩膏会叫你你这样做。好，下次来我要看看举手，看哪些。你说哦，你这样说了以后，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跟一位姊妹谈，他说真的吗？我说好，我说我们现在 take break， 我们现在休息啊15分钟，15分钟之内，你只要pay attention，你去看神要借着5次机会告诉你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。他出去以后回来，我说他都忘记了。我说你刚才做那个作业怎么样啊？他说哎呀，真的真是有5次，还不止5次。为什么？都是意念上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意念上的，在心里面神就光照他，神就启示他，神就让他知道这样不是那样，这样不是那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叫恩膏的教训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出了这个门，神就会有。你要不要学习？就在这里学习，就在这里学习。如果我们每天都在神面前这样学习的时候，你看你会不会成为一个顺服的人？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你没有神的那个生命的丰富吗？你没有神的那个启示，那个亮光，那个能力吗？你都有。然而不顺服的，我们就反反复复在一个圈子里面，我们就出不来，我们就出不来。我最后提一点，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最后提一点。我们提完这一点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有一些问答，好不好？直到下一个时间的弟兄姊妹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结束了。这样的话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很可能有一种情形，就是在一个困境里面我们出不去。我们在学人类学里面就是要把它叫做一个 pattern 啊，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，在一个 pattern 里面转来转去。我不刚才讲了吗？我母亲是35年啊，非常痛苦。那么这样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你知道是有神的话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如果你在这样一个 pattern 里面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了， 啊，你要引起注意了。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这里面，你一定要注意 something is going on， 那你就要去分辨这是跟神有关系吗？啊，我们相信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有跟神有关系啊。换句话说，是神要我学习的功课吗？是神要我学习顺服的功课吗？所以你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很可能是神要你在这世上学习顺服的功课，并且是首先学习的。你不要做那些，不要，比方说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有一个这样的先生啊，他常常得罪他的妻子，他得罪妻子以后，他就是扫地啊、做饭啊，他就不说 sorry 啊，他说太太就越做事他越气，他就不等他说 sorry， 啊，这越恶性循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那个关键的顺服不去顺服，我们去顺服别的，我多给你一点奉献啊，我多上吃饭多花点时间，我就是不顺服这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就看他割节搔痒，是不是？神已经把那个明显的那个 pattern 放在你面前了，你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，你一定要在这世界上一下过去，因为你过去了，你是一个大的突破和长进。在这个时候神会关照你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是吧？问题在哪里？对，所以这是第一点啊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要 recognize 我们在顺服的功课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pattern， 这我们要，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，是吧？如果有这样一个 pattern 的话，我建议啊，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的，我建议在这样的学习的时候，你要去学习这一个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啊，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那个科西玛尼园祷告。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啊，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经过这条路，我也帮助别人走过这条路，怎么样打破借着真理借着祷告，怎么样打破一个这样一个罪恶的这个捆绑，是吧？我们不要老是到别的地方去想让别人按手，不要老是这样，真理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够了，啊，当然如果有人来帮忙按手也很好，啊，也很好，哎，那科西玛尼园的一个祷告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是秘诀啊，这是秘诀。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有一个神的旨意；第二，有一个自己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请记住，耶稣的 model 是圣洁的，我们的 model 却不是圣洁的。我们所用这个 model 可以用两重意思，第一，为义受苦。如果你在为义受苦，你在奉献，你在侍奉啊，你在为义受苦啊，你可以背十字架，你可以用这个 model， 但是同时你可以胜过罪恶，你也可以用这个 model， 也可以用这个 model 啊，就是科西玛尼园这个 model。 哎，这个 model 第一个就是有神的意思，也有自己的意思，那么这两个意思成了一个十字架在打架，哎，不然耶稣就不会那么痛苦。耶稣痛苦说啊，如果可行是吧，求你让这个苦杯离开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哎，所以呢，这样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征战挣扎的里面呢，一定是有两个意思，不然就不会痛苦。如果我们只有旧的生命，我们就不会痛苦，我们根本就无所谓，我们随便你怎么做啊，凭着感觉走，你就无所谓。正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徒，我们才会有痛苦。这个痛苦就是生命的律和救我的律成了一个十字架打架，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符合真理的，啊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的过呢？就是说，在这里要非常小心的、仔细的来默想、来效法耶稣的一举一动。我刚才说的那位弟兄，他一下有个大突破以后，我就问他，我的弟兄，你有什么秘诀吗？他说，你永远要默想耶稣的十字架。我后来很久以后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今天把它讲出来，我今天很这个 plain 啊， in plain language 把它讲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里面在挣扎，当我们里面在打仗，这个时候你也要像科西玛尼园那样一个祷告，你说，神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你做什么事呢？你的祷告就一模一样的祷告，这神啊， 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记住啊，这是关键的关键，第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情你就做一个祷告，无论你再痛苦，无论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承受，我刚刚讲这个 model 可以用在两件事上，第一是为义受苦，第二是打破罪的权势啊，这个 model 都可以用。哎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你很清楚是这样一个征战的时候，你做这样一个祷告，为照你的意思，主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嗯，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。耶稣祷告以后，他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，看见没有？这很关键啊！你们去体验的话，你们去体验，这是很微妙，非常奇妙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要祷告以后，你要去开电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祷告以后你去开酒瓶子，知道吗？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做什么呢？你让环境来做。耶稣就是被环境抓住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耶稣做完那个祷告以后，是环境抓住了他，他什么都不做。我们现在只是讲打破罪的权势，我们没有讲唯义受苦。唯义受苦那更奥妙，更稀奇啊，那个唯义受苦被十字架的更稀奇那一件事情，我们只是讲到这里，讲到打破罪的权势，其实做两件事情，做两件事情。第一就是祷告，当你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至少要做一件事情，你把头低下来，你看神奇不奇妙。当你把头低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人一低头啊，他里面圣灵就帮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千万记住，你去试，你看神就奇妙到这个地步，所以我才相信使徒约翰说的，神的道不是难守的，真的不是难守的，神的道真的不是难顺服的。你就是把这几个关键点，你这样的，你就是非常容易领受，你看神就把你带过去，神把你带过去。第一，你就是祷告。那神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第二呢，你什么也不要做。嗯，换句话说呢，你就是不要故意的去做什么，啊，你就是照常生活，照正常的生活。那这样，当你连祷告都没有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要低下头来，你要在神面前低下，你低下头来，圣灵会带你祷告。好，我想还有。好像还有一些时候啊，我再想讲一处的地方。好，这里刚才讲的是恩膏的教训，恩膏的教训就在我们灵会成为那个神的声音，成为神的那个意念给你说是这样的啊，神的意思是这样的，那要顺服，就在那个时候顺服啊，就在那个时候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几天里面，很可能就有些事情，可能有人打电话来啊，可能有一些不高兴的，昨天晚上回去我就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啊，就是怎么会是这样，但是马上里面就有意念，哎呀，在主的生命里接受啊，接受啊，哪一接受我就顺服了，你看，所以可能就有啊，可能就会有，就这两天就会有。那么这两天就学习。那么最后提一点好不好，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不翻了啊，雅各书我们很快翻一翻好吗？这也是顺服的一个秘诀，顺服功课的一个秘诀。雅各书里面，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，14节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一个人不能顺服神的道，关键是因为罪。而罪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特质，就是说它是有个 process， 它是有个过程，它这个过程是首先怀胎，首先试探，试探以后怀胎，怀胎长成，长成也就死， 啊，是这样一个过程，是吧？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得罪神以后，啊，那个发到一个地步，那个脾气发，那个彼此那个发脾气还不够，还把罪恶的话讲出来，还放在后面，又跪在那里去祷告认罪。哎呀，有的时候我想一想，一个人呢，你想一想，每次想到要再跪在那里去跪认罪时，干脆就不要做了。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这个路的结果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就学聪明一点啊，我们在神面前学聪明一点，是吧？所以他一定是从先试探来，是吧？试探来了以后，你让他怀胎，怀了他以后，你让他长，一长成以后就成了死啊，这是个 process。你就发现我们人就在这里面转，每天转，每天至少转一次，啊，会回到家里精疲力竭。身体也累，灵里面也累，哎呀，就看电视吧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形。所以这样一个秘诀，第一，这个秘诀就是说，第一个秘诀就是说要求智慧。这里讲到，雅各书就是求智慧。为什么？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你就看透了，是吧？你就看透啊，这个是对，这个是又是这个把戏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有这个智慧。并且你比方说有人总是你觉得你被 hurt， 当你有智慧你就发现这个把戏再不能再 hurt 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雅各说里面求智慧是这个意思，当你有智慧以后你就可以胜过试探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什么呢？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说他试探你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怀胎。有一个美国弟兄说过一句话，不要，他说 Don't entertain evil ideas。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的心思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不洁净的念头经过，这种经过是因为救人的这个缘故，是我们是知道是完全是一个正常的情形，但是你可以不让它怀胎。有一些这样一个俗话，这个俗话是说你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你没办法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啊，飞鸟不能飞过去，你没办法，但是你可以阻止他不在你头上做窝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一样的事情。这样一个 idea 一来，你不要火上加油，你不要抓住他，你不要去 entertain， 你不要说哎呦我是可怜啊，他怎么这样hurt我啊，如何如何，这不是 entertain 越来越气越气啊，他又不理我啊，他去做这个事情啊，他如何啊，这一发起来就不得了，这就是开始长成了，对不对？一长成一爆出来就生出死来，哎呀一潭苦水，哎呀死了又死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恶性循环这里面啊，所以这个学习就是说不要让他怀胎，就是拒绝啊，他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一闪念就过去了就过去了、啊、你也不要去抓他，你也不去挽留他，是吧？也不要去这样，哎，所以是这样的。那么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二点，对不对？第一是要智慧，就是一直追求就得智慧。第二就是不要让他怀胎，拒绝，这不是说一说的。那么第三是什么呢？假设已经怀了胎，不要让它长成，那这个时候就要在神面前求神呢、啊，在这个时候让你学习顺服，是不是？不就打仗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打仗，要求神让你顺服，不要让它长成。在这个时候，神还给你一个机会，可以得胜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时候就接着祷告啊。有一个这个传道人叫做西圣摩。啊，你看他那个胜过那个鸦片的那个章啊，他非常美丽，他就是靠着咬着牙这个跟魔鬼征战，跟那个恶势力征战，跟他里面的那个鸦片瘾征战，他就祷告就这样过去了，一次过去了，那感谢主，那这一次过去就不得了，哎，然后这是在第三种的情形，我们可以挽回。第四呢，假设我们已经生出死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如果生不死了怎么办？要复活怎么复活？我们求主的血洁净，对不对？求主宝血洁净，求主再接近我们，我们又在神面前又被洗净，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当然我们盼望不要成为太多的这样的，但是神怜悯我们啊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好吧？我们在这里就做一个祷告结束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在顺服的之上我们是何等的亏欠，何等的软弱，我们只有在这里一心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盼望，说主，愿你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交谈所分享的，我们无论是听的，无论是在这里讲的，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成为一个顺服的人， 是吧？求你自己的话语深入人心，求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里的恩膏，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，叫我们脚每一天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行的路，是吧？求你帮助也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叫我们真是来学习你的律例，成为顺命的儿女，是吧？求主祝福，愿你的荣耀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。下一次来，我们不要这里，下一次来我们可以看看举起手，看看有没有学习顺服啊，有没有？